董超、薛霸还有林冲、鲁智深，他们四个人在酒馆里边吃喝完了之后走出了酒馆。董超、薛霸两个人搀着林冲在前面走，鲁智深提了着禅杖在后边跟。董超看了看薛霸，薛霸瞧了瞧董超，这两个人嘴里边没说，心里边会意呀，心想谁是犯人，咱仨是犯人，谁是借差呀、后边那和尚是借差，瞧见没有，这和尚提了着禅杖押解着咱们仨够奔沧州。他们两个人搀着林冲走出了一段路之后，鲁智深在后边说话了，哎，你们两个背着林教头走路。哎，好您的。董超赶紧过来一俯身，让林冲趴在他的身上，一搬林冲两条腿又背起来了。这回一边走着，董超心里边就犯合计了，瞅这意思啊，这林冲得让我们哥俩一直背到沧州啊，从这儿到沧州可还有半月二十天的路程呢，这要是倒着班那么天天背，一直背到沧州，非把我们哥俩累吐了血不可。但是不背，不背不行啊，那位提着是月牙铲呢、你要不背，他当时就能把我铲死这儿，怎么办呢？我得想个解脱的办法。走了一段路之后，该着薛霸背林冲了。这功夫董超就来到了鲁智深的旁边，满脸堆笑，先把牙露出来。我说师傅，小人我有个想法想跟您说说，我可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有话尽管说。我说师傅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个林教头让我们背着呢，当然我们是非常愿意背了啊。林教头呢脚上有伤，也应该背，不过这大热的天儿，您想这一背他，他这前胸贴着我们的后背，日子一长喽，这林教头的前胸非得起痱子不可呀，这林教头他得受罪呀。小人我有个想法，您看是不是咱们雇一辆车呀，让林教头呢坐在车上，车赶起来之后呢，他还风凉，还不用他走了，您看如何？雇一辆车啊，对，谁花车钱？那当然是我们花车钱了，小人我们带的盘船路费、可以雇车。好，鲁智深心想，你这两个东西，我这会儿好好的折腾折腾你，也折腾的差不离了，既然你提出来雇车，那就雇车吧。那你们就雇车吧。鲁智深这一答应了，把董超、薛霸俩人乐得够呛，他们赶紧就雇了一辆车。那年头这道上有的是赶脚的车辆啊，雇了一辆车之后，让林冲坐在这车里头，鲁智深告诉这两个借差，你们俩不准坐车，跟着车两旁不行。鲁智深提溜着禅杖也在车后边跟着。就这样，林冲坐上车了，他们三个人步行直接够奔沧州。董超、薛霸两个人还挺知足，别看没坐车，他不背人了，轻快很多呀。又走了有二十来天，这一天鲁智深打听着距离沧州还有七十来里路了，快到地方了。同时鲁智深也打听明白了，从这个地方到沧州一路上人烟稠密，再没有僻静所在了，董超、薛霸就是再生心害林冲也找不着合适的地方了。这鲁智深才想起来要向林冲告别。他们走到一片树林子这个地方，鲁智深让林冲又打车里边下来，有两个差人把车厢开复好了，车把是赶着车走了之后，鲁智深让林冲坐在树林子里边一块卧牛石上。这么多天过来了，林冲脚上的伤早已经好了，脸色也反上红晕来了，身体也健壮起来了。这一路上鲁智深关照的好啊， 再加上董超、薛霸两个人在鲁智深的跟前显得又格外的殷勤，所以林冲现在可以说是有点精神焕发。鲁智深说：“林兄，此去沧州也就还有70里的路程，我不再送您了，一路之上您多多保重，我要告辞了。”林冲一听鲁智深要走，先帝，这一路之上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呐、你对我的防护之恩，我林冲日后如果能够升官东京，必当图报。
哎，说的哪里话来，林兄，只求你在沧州要多多保重。来，董超、薛霸，
哎，小人在。
此去沧州还有70里的路程，你们对我的林大哥要好生侍奉，可曾晓得？
哎，小人知道，小人知道，您放心，我绝不敢有半点差错。
嗯，林兄，我要回东京汴梁了，您还有什么事，有什么吩咐没有呢？
林冲说：“贤弟，你回到东京汴梁，到我的岳父张教头家里边看一看，打听打听真娘如何，把我这一路上的经过和他们诉说诉说，好让他们放心。”
啊，这是自然，咱家回到东京汴梁之后，我一定要到张教头家里去，还得要到仁兄的府上拜访，还得要上董超、薛霸他们两个人家下去看望看望。
董超、薛霸一听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还上我们俩家去？他上我们俩家就好不了。师父，好好好，
你们两个听着，你们两个说的地址如果要是真的，混则罢了，如果要是假的，待等你二人回到东京之时，摸摸你的香商人头。
师父您放心，我们俩哪敢说假的，我们俩说的呢全都是真的。
嗯，如此说来，林兄，我马上就要回去了。
说着话，鲁智深站起身来，把这禅杖手中一端，他看了看董超、薛霸：“
你们两个人练了几年武艺？”“
哎呦，师傅，我们俩那还叫武艺吗？我们那是三脚猫四门斗，小胯虎背步子，庄稼把式小开门，跟您往哪儿比呀？我们那个武术那是今天下场雨，明就冒出来，纯属于狗尿台。哎，您这是佛门正宗，正宗武术啊！
少说废话。”练了几年？
也就练了3年2载的吧，刚会打俩飞脚。
嗯，你们练的皮肉如何？
皮肉啊，皮肉，这皮肉就是爹娘父母遗留下来的，里边包的是自个儿的骨头。
鲁智深看了看旁边有棵树，这棵树有大碗口粗细，
你们的皮肉和这树相比怎样？
啊，那当然没有树结实了，那树那是木头的，我们这肉的。
你来看，
说着话，鲁智深一摆这禅杖，照那个树上，咔！这一月牙铲就把那树给铲两截了。上本就这树晃晃荡荡，咔！倒在地下了。这哥俩一瞅，舌头抻出来晾了半天都凉了，没缩回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好大的力气！
你二人此去沧州路上，都一带林教头若有半点闪失差错，你二人的性命就与这树一样了。
是是是是，我们不敢慢待林教头。
好，如此说来，你们就登城上路吧。
这功夫，鲁智深一伸手，从怀里边掏出来20多两散碎银子，交给了林冲，让林冲有用的时候用上它。上下2两给了董超、薛霸，开始这俩人不敢要，鲁智深一瞪眼睛，赶紧把这2两银子接过来了。鲁智深和林冲两个人又是一番的道别之语呀，互相嘱咐，互相关照，最后鲁智深和林冲弟兄二人是挥手告别。鲁智深 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走了。董超、薛霸两个人跟随着林冲往前够奔，奔沧州。这路上走着，林冲就说了，说离沧州不远了，这刑具你们两个人就给我带上吧，不然的话到沧州牢城营让人一看，哪有不带刑具的配军呢？董超、薛霸一想，这刑具要带上，这鲁智深会不会半道再回来呢？回来一瞧，怎么着，刚离开我你就把家又给带上了，好，一人一铲，我们俩就凉快了。
林教头，我看这样了，这一路上不是也没怎么带吗？
快到沧州了，按说是应该带上，好在还有几十里路呢，咱们到在他那个大堂的时候再带也不迟。但是呢，您毕竟是配军，这个家呢您也得随身带着，我把这家合在一块儿背在您身背后就得了，让人一瞅您是个发配的也就行了。
林冲一听，这也好。董超、薛霸两个人把这行家合在一起，就捆在了林冲的背后。
三个人往前走着，路旁边远远的发现了一座酒馆，这个酒馆还真挺大，一拉溜五间门脸，高挑酒幌，门外边写着一副对子，上联写李白曾在此处醉，下联配刘伶下马未还乡，横批四个字儿：好酒尝尝。
董超、薛霸说，林教头，咱们可也该吃饭了，咱上这里边喝点酒您看如何？林冲说，就依二位。
三个人迈步就走进了酒馆了。进了酒馆之后一看，这屋子里边喝酒吃饭的人还真不少，瞅着那个角上闲了一张桌，三个人奔这张桌就来了。在这刚一落座，这酒保就过来了，手里边拿着袋手擦抹桌案，哎呦，三位您吃什么喝什么？
董超说，给我们来两角酒
啊，再顺便来几个菜，你们这有什么菜就上什么菜。
哦，好好好好好好。
这酒保一边擦着桌子，一边这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三个人，他们一劲儿看，把董超、薛霸看得直发毛。
哎，我说酒家，你看什么？
小人我想打听打听，您三位是从哪儿来呀？
从东京汴梁来。
哦，大邦之地来的。我瞅这意思，他用手一指林冲，这位好像是一位配军。
对，是配军。
哦，什么案子？董超一听，
你这个酒家真怪了，我们在你这儿喝酒，你问我们什么案子干什么？你又不是沧州府尹，你问得着吗？
哎，可爷您别急，这里边有个缘由，跟您说呀，我们这个酒店呢是我们东家开的，我们东家又是我们这儿的庄主，又是我们这儿的大官人，我们这个东家可有个怪脾气，早告诉过我们，凡属到我们这儿来的配军，要是到这个酒店里边来喝酒的，都得让我们问一问他是什么案子。比如说您要是什么奸淫妇女呀，什么偷盗窃取呀，是奸情人命啊，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不闻不问了。如果说除此之外您是正经的案子，英雄豪杰一时失足所做错了的事儿，那么尤其是您要是练武艺的人，又是江湖的好汉，我们这东家有个规矩，到这儿吃饭不要钱，喝酒不要钱，不但这个，还要把您请到我们东家的庄上，我们东家还要当面有赏赐，您看看。所以小人我得问问您呢，要不然您别错过去这件好事儿啊。董超、薛霸一听，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，还有这样人。
哦，你们东家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他要这个样子呢？
呵呵，实不相瞒，我跟您说，我们东家这可是大宋国朝赫赫有名的人物，
我们东家的祖上是后周柴世宗柴荣嫡系亲支。
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
姓柴名进，江湖上贺号小旋风，人家都称他为赛孟长。
我们东家要是论财产的话，在这一带那可以说家趁万贯，身值万贯呢、啊挂着双千请牌。我们这个酒店就这样的开了无期代数，要论势力那谁也比不了，人家家里边有世书铁卷。什么叫世书铁卷呢？这古代年间呢，皇帝对有功的大臣要发放世书铁卷，世书就是皇帝的信约之言，把大臣所建立过什么样的功绩都写上。什么叫铁卷呢？写上这个字儿，刻在这铁卷上，怕这个纸年头多了坏了，把它刻在铁上。这个铁卷一分为二，一半留在宫里边，一半交给大臣。留在宫里边的那一半呢，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就算存入档案了。交给大臣这一半呢，大臣自个儿家里边保存。如果后来大臣的子女们有谁偶尔犯了罪了，犯了错了，应该治罪了，他就可以把这个铁卷拿出来呈报给当今朝廷，朝廷把那宫里边那边拿出来，两边一合，验证铁卷是真的，根据这个可以对他的罪从轻惩处，或者是免于起诉，就有这个作用。这是皇封的东西，一般人家没有。所以这个小贪官就说了，说我们柴大官人家里边有皇帝给的世书铁卷，因为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夺的是周朝的江山，所以赵匡胤对老柴家的后代是格外的另眼看待。两位接差一听，哦，这家伙了不得呀，这是柴荣的后代在这儿呢。哦，所以呢我跟您三位说啊，一会儿呢您三位呀、啊、可以直接到在庄院上去见见我们大官人，我们大官人一定对你们另眼看待。我瞅这位好像是一位练武的英雄。对了，董超说你这眼神还真不错，跟你讲吧，这位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师。哎呦，小堂官一听，既然是您这样的人物来了，那我们的大官人对您保证是降阶迎接呀。董超薛霸点了点头，他看了看林冲，林教头，待会儿咱上他那庄主那儿瞧瞧去。林冲听到这儿，哎，二位接差，我林冲乃是面赐金印发配的一个罪人，还上人家府上干什么去呀？咱们还是先到沧州见了府尹，您二位完案回去再说吧。哦，那看来教头您不乐意去，那不乐意去，那就咱们在这儿还是喝点酒吧。他们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酒馆门外边人声嘈杂，一阵混乱。怎么回事啊？感情外边来了一伙子人。酒保一回头的功夫，已经有一个人走进来了。这酒保一看第一个走进来的这个人，他满面堆笑就迎过去了。哎呦，大官人您来了，太巧了。他这一喊大官人，林冲和董超薛霸三个人同时定睛观瞧。一瞧外边进来这个人，年纪在34-35岁的样子，长得眉目清秀，五官端正，海下三绺短须，头上戴着皂纱转角簇花巾，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，腰系嵌宝玉带，足蹬金线墨绿靴，背背着弓，肋下挎着剑。这个人气宇轩昂，是与众不同啊，身后边跟着一帮庄丁。林冲心想，甭问，这个就是他说的柴进柴大官人了。这酒保跟柴进打完招呼之后，转过身来一看林冲，他冲着柴进给介绍，大官人您瞧这位没，这位是新从东京汴梁到咱们沧州来的一位配军，他姓林，叫林冲，
江湖号称豹子头，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。可这个九保这一给介绍，就看柴进抢两步来到跟前，抱腕的拱手：“啊，原来是林武师到此，久仰久仰。”柴进过来这一抱腕拱手，这林冲赶忙就站起来了：“哎呀，柴大官人，林冲乃是犯罪之人，有何颜面得见尊严呐？久慕柴大官人大名，今日相见，真是名不虚传。”哎呀，林武师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来到我这里呀！林武师在东京汴梁那是武艺超群，名闻遐迩，没有不知道的。既然来到这里，那不必在这里待着了，快点跟我到庄上一去。董超学霸一看，你看你说不去，你人家碰上了，这就去吧。俩人瞅着林冲，林冲看了看这两位借差，这意思是说，你二位要说咱不去，咱就走了。可董超学霸呢，心想，这个人物是大人物啊，这么热情，听说到那还给东西，嗨，咱就去呗。林教头，那咱就去一趟吧。林冲一看他俩也说去，那咱就去吧。于是在柴进灵隐之下，林冲和两个借差一起跟着他们这一伙庄客够奔柴进的庄院。离开这酒馆走了二三里路，过了一座大石桥，在前边就看出来绿树掩映之下有一道粉白墙，这是他的院墙。这个庄院的外头还有一条护庄河，河里边清水荡漾，有鹅鸭嬉戏，好一派农村田园情景。走进了庄子，进了他的院子，一瞧这个院子几进几出，青堂瓦舍，庭院里边有40不谢之花，八节长青之草。柴进把林冲让到了客厅，分宾主落座，让林冲坐上座。这林冲是说什么也不坐，林冲知道自己是个犯人，还坐什么上座呀？在旁边林冲坐下了。柴进让林冲坐下之后，吩咐让人看茶。这个茶端上来不大会儿的功夫，下边就看有两个庄客搭着一个大托盘进来了。这托盘上边放着一斗米，这米上边摆着10吊钱，大托盘就撂到桌子上，把林冲和董超学霸这几位都闹愣了，心想这是干什么呀？柴进一看这大托盘，冲着庄客就说了：“哎，把这个东西撤下去，撤下去。”这两位庄客也愣了：“嗯，这个您不要？”“
嗯，不要不要。”“
哎，是。”搭着托盘又下去了。这两个庄客下去之后，这柴进跟林冲才说：“
哈哈哈，林教头，这两个庄客乃是山野中人，不懂得高下。他刚才抬上这个东西，您知道是干什么的吗？”林冲说：“我不知道。我这儿有个规矩，凡属到我这儿来的配军，如果是练武艺的，我都要请到家中一叙，然后呢赠送白米一斗，铜钱10吊啊。他们呢以为你又是一个普通的配军来到我这里，所以把这礼物端上来了。林教头，您非同常人呐，您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武林高手，京都的名人，哪能跟他们一样呢？所以我让他们撤下去了。林教头，我想留你在毕庄多住几日。”林冲说：“不敢，我乃是罪犯，急等着要到沧州府尹那里去到案。”“
哎，沧州府尹跟我是好朋友，晚去几天全由我承担。来呀，今天给我杀猪宰羊，大排宴宴，我要给林教头接风。”这家伙小旋风柴进这个命令一传下去，前院后院就全热闹起来了，感情他要大操大办。大半天的功夫，当天晚了，酒席摆上来了，天气比较热，前门后门全都开着。柴进满满的倒上酒给林冲，正要举杯洗尘，
正在这个功夫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：“洪教师来了！”
林冲一听洪教师，准是柴进的老师吧？随着这一声喊之后，就听见有脚步声音，腾腾腾腾腾腾腾，脚步沉重。林冲转身一看，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年纪不满40岁，光头不戴帽，头挽牛心发髯，别着一个玉簪子，长得四方脸，红扑扑的，两道角眉，一双大眼睛，啪啪鼻子。他这个鼻子长得就好像那独头蒜剥掉了皮之后拿菜刀啪一拍，还没拍碎安在这儿了，就那个样子。撇撇嘴，什么叫撇撇嘴？俩嘴角往下耷拉着，瞅那个嘴，对一切都蔑视。身上穿着一身青狐皱的短衣，足下蹬着靴子，走道晃着肩膀子，颇有一点尚武精神。这个人进来之后呢，就看柴进首先给林冲指引：“
啊，林武师，这位，这是我庄上的洪教头。”林冲赶忙站起身来，抱稳拱手：“啊，洪教头，久仰久仰。”
可是出乎林冲意料之外的，这洪教头看了林冲一眼，把这个嘴撇了撇，拿鼻子哼了一声：“
嗯。”转过去到正座，扑一屁股坐那儿了。
林冲一看这个人好没有礼貌啊，
接着柴进又向洪教头介绍林冲：“洪教头，这位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。”洪教头听完了之后又哼了一声：“
嗯。”这两哼，柴进心里不高兴了。柴进心想：“你慢待我的朋友啊！”但是林冲没说什么。柴进给洪教头倒了一碗酒，洪教头没说话，端起这碗来，就吨吨吨吨吨喝完了之后，把这碗往桌子上一放：“
啊，柴大官人，我看你家的这个酒饭可太好吃了。”
洪教头何出此言？“
呵呵，今儿个来个王教头，明儿个来个李教头，后儿又来个赵教头，都是练武艺的，全往这儿来吃饭，全往这儿来喝酒，谁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？依我看，真的居少，假的居多呀，全都是混饭吃的。”
柴进一听这话说的好无道理，当着林冲你怎么能说这个呢？柴进就说了：“
哎，洪教头，当然了，到我庄上来的可能有真有假，不过今天这位林武师，这可是真的。”
洪教头一听：“
什么？他是真的？谁来证明他是真的？既然他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洪某，要跟他比试比试，以试真假。”